研读希伯来书啊，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三节经文。今天的题目呢是有关基督，基督他胜过所有的先知。你们都知道先知是什么了啊？先知就是旧约里面啊那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圣经，所以呢啊神都是向他们给他们预知，让他们能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宣告。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基督他胜过所有的先知。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哲学啊，都试图回答人生的几个基本问题。比方说这个世界有神吗？那么人生呢应该如何去接触神？还有呢，生活中的苦难又作何解释啊？我们可以认识神吗？死亡该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答案，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答案，可是是有分别吗？我们能从这几本这个希伯来书呢找到一些基本的答案来回答这些问题。经书里呢的答案呢和世间上的流行的答案呢很不一样。好，圣经里所教导的答案呢跟其他宗教所教导的呢非常不一样。今天今日呢人人呢都提倡要宽容，就是说如果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不可以说你错，你也不可以说我错，就是我要宽容你，你要宽容我就好，只要不杀人不砍人，他们每次说不杀人放火就可以了，好，所以我尊重你，你尊重我，这样的一个意思，好，这是现在的一种看法。可是呢这样的看法是对还是错呢？这样的看法呢是对还是错呢？这样的看法对圣经来教导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呢这样就是变成呢圣经的说法不可以提倡。好，可是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一种人的态度。好，就是你不可以跟我讲我错，那我也不讲你错，那大家给面子就好了。可是呢好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就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就是，他不是说我是其中的一个道路，他还说如果不借着我，你就别无选择了，你就不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了。好，所以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呢这世界偏偏呢就是不愿意有人讲得这么清楚。好，那么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几节经文呢就是要确认耶稣呢他的确就是神，他的确呢就是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呢不一样。好，耶稣呢是上帝所揭示给世人的最重要的真理，他呢胜过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不仅如此，耶和华神呢他需求完全的效忠，不可以心中有其他的神，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信耶稣就要完完全全的去信他，不可以说一脚踏两船。一脚怎么踏两船呢？一脚踏一船，好，一只脚一只船这样子，那么你会变成怎样呢？你会变成劈腿，好，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忠心于别的神，忠心于别的哲学。我们呢如果不相信耶稣去信别的神啊或者哲学呢，反而会受到判决，受到惩罚。好，耶稣呢能帮我们度过生活的难关，因此呢我们应当常常思虑这个耶稣，顺服他，信靠他啊。今天的主题呢，耶稣胜过所有的先知，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绝对的至高， 他呢应当促使我们呢在有难的时候去倚靠他。所以在今天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几节经文里呢，我们将读到先知呢，甚至是旧约里的先知呢，他们其实都指向耶稣他的优越。好，在哪一些方面呢？在哪一些方面耶稣胜过其他的先知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是有关基督的公告，有关基督的公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就提到神既在古时，在古时，好，那么这个公告呢是谁呢？在古时，在以前呢就已经宣告耶稣了呢，是神，神本身，神本身呢就已经向其他世界上所有的人宣告了。神呢他不是默默无声的，他就是宣告说耶稣。好，所以先知的公告预言呢都是来自神，同样有关耶稣的预言呢也是来出自于神。另外呢，我们要看看这个公告的次序，公告的次序保罗也告诉我们，神呢多次多方，多次多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古时呢，神借着先知在旧约的39本经书，包括摩西的律法，在不同先知所写的书本里呢，多次多方的宣告耶稣，宣告耶稣到来，宣告耶稣等等的事情等等，是吧？所以多次多方的意思是什么呢？多次多方的意思呢，就是比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刚刚升天的时候，有一位天使跟地上的这些门徒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看着耶稣这样升上去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个意思呢，多次多方跟怎样呢是有同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不同，发生在不同的时候，可是是有同样的有相同点，就是耶稣怎么样升上去就怎么样升回来。同样的呢神呢在不同的时候，可是宣告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宣告耶稣，多次多方，在不同的时候呢宣告耶稣揭示自己。记得吗？在旧约里耶稣呢有时是通过天使来揭示自己，有时记得在摩西吗？摩西是那个在那个荆棘里啊，火焰中显现自己。好，那个耶稣，还有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神啊用雷呀、火啊、地震啊、云啊向以色列展现自己都有，也有通过摩西所展现的神迹呀、等等都有。好，都有。有时呢，耶稣也是会通过梦啊、天然界的事件来晓谕自己，全部都记录在圣经里。所以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自己，所有的揭示呢都是真的，但是呢不完整，不完整。为什么呢？因为旧约里呢的揭示是好像我们所说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先知揭示一点，那个先知揭示另外一点，一块一块，不完整。最终呢和最完全的揭晓呢是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完成。旧约里的暗示呢越来越清楚，但直到新约里呢 的耶稣的出现呢才完毕。好，这个公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揭示耶稣？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晓谕列祖。第一节又告诉我们晓谕列祖。列祖的意思呢，列祖所指的是谁呢？列祖所指的就是旧约里的祖先，旧约里的祖先。 读这书信的犹太人啊，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犹太人啊，都应当熟悉保罗所指的列祖。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就是他们的祖先的意思。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祖宗的话就是同样这个意思，列祖这个意思。好，同样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同样又是提到列祖，意思就是祖先。好，所以这些神呢，在古时呢，就是揭示耶稣给这些祖先，让他们知道，多次多方的晓谕这些列祖，让他们认识耶稣。好，另外我们谈谈这个公告的器官，就是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揭示这个耶稣。神呢宣告所利用的这个器具是什么？同样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呢是借着众先知，是借着众先知，就是利用先知来传话，来宣告。神呢利用先知们呢晓谕列祖。同时呢，保罗也表明了神的末世呢是在旧约的经文里，旧约的经文里。众先知们呢，他们成了神的笔者。好像在旧约里的书是谁写的？都是旧约里的先知嘛。好像摩西有写，好像以赛亚这些先知，好像以利亚这些都是他们写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写这些？怎么样写这些经书呢？都是通过圣灵的模式。通过圣灵的模式呢写出这些，所以他们成了这些旧约礼书本的笔者，记录了神的话语，不是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的想法。就好像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甚至旧约里的书呢，也是靠着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神利用不同笔者的性格和风格，然后呢监督他们记录他的话，就是这样写出了旧约里的书。接着呢，神的先知呢在这末世里呢是晓谕什么东西呢？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再次保罗又在强调，神呢在旧时，在古时呢揭示给这些先知，知道什么事情呢？知道他儿子耶稣，他儿子耶稣呢，也就是神最后的揭示。耶稣呢是神所要揭发的讯息的来源以及终点。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神就宣布，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都这样讲了，你们要听这个耶稣的话。好啊，记得在露营里啊，做牧师就告诉我们嘛，那些在的，他说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开嘴巴我们就啊，医生说把舌头伸出来我们就啊，医生说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医生说做那个就做那个，我们很听医生的话。可是神叫我们做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做？神说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耶稣，我们有没有做？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思考一下，有没有听神的话。你们要听他。神的做法在这里呢就渐渐改变了。神的做法呢在新约里呢，我们发现就慢慢的改变了。神呢不再派遣他的使者为他传话，没有了。神不再派他的先知来到这世上，然后跟人家传话说，神昨晚告诉了我什么什么事，没有。 神现在呢是通过儿子的身份来到了人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8节就说到道，也就是说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要认识神呢，就是认识耶稣，要听神的话呢，就是听耶稣的话。所以在此呢，我们对比之下呢，我们来拿这个先知跟耶稣来对比一下，我们就发现先知呢在旧约里甚至在新约里一些有好几位，预言呢也是断片不全的，一块一块的，可是基督呢却只有一位，而他的预言呢又是完整的。先知呢都是人，都是世人，都是罪人，基督则是唯一全圣的人。先知呢都是普通人，耶稣则是神的儿子。先知的预言呢有预备作用，耶稣则是最终的履行，他是实现一切预言的神。所以对比之下呢，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基督呢他的确胜过所有的先知。再继续我们看看基督的本性，基督的本性跟先知来比较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所有，在第二节经文呢，第二节我们又看到神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神啊。耶稣呢身为神的儿子呢，他也是继承者，他继承父所有的一切。他所继承的是什么呢？他所继承的就是这世界，这世界在继承所有的，也继承了所有的救者的啊，得救者的灵。好像我们在诗篇第二章第7到8节就看到受膏者说，我要传啊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呢，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继承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值得我们庆幸的呢，是保罗也宣布说，我们呢，身为信徒，我们呢，因为信了主，我们也成为神的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呢，也成为了继承人。继承人，罗马书第8章16到17节就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裔。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我们也将继承这世界，这世界还有耶稣所继承的一切，我们都将继承。加拉太书第4章第6到7节也告诉我们，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我们都有圣灵嘛，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裔。好，所以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有一天将与他呢继承这个整个世界，我们将分享耶稣的荣耀。倘若你们呢倘若你还未信耶稣呢，那这继承权呢不属于你，只属于已经信耶稣的。还有另外我们要来看看耶稣他的突出，他的突出呢也显出他的优越。第三节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呢，是神本体的真相呢，这两个词句充分地表达了耶稣与父神有同等的本质。 同等的本质，同时呢与父神是三一神的不同角色。好，我们都知道啊，三一神包括父神啊、儿子还有圣灵，可是呢他们每一位呢都是神，每一位呢都有同样的本质，他们不是三位不同的神，是同样一位的同一位神，只是不同的啊、怎么样，不同的可以讲是身份吧。好，可是是有同样的本质。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呢，就是说耶稣与神呢有同样的本质。这词句形容太阳啊，太阳所发出的亮光和光辉呢是属于太阳的，对吗？只有太阳才能照出那个阳光。同样呢，基督与父神的联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基督所照出的光辉只有父神才能够照得出，所以基督跟父神呢是不可以分离的。神的光辉呢指的呢只有他才有，只有耶稣才有，而这又是属于神的。好，神的光辉呢所指的又是什么呢？神的光辉所指的呢就是神在圣殿里所展示的荣耀，象征着他的居所，他的存在。比方说在这个啊、这个哎，对不起啊，列王记上第八章十到十一节就说到，祭司呢从这个圣所出来的时候呢，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在立功制，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啊充满了殿。在旧约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嘛，在殿里面呢连那个祭司都不可以进去，因为呢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殿，意思就是说神在殿里面。所以呢在新约里也是一样，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意思就是说耶稣呢已经来到那个来到了这世上，他的荣光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好，他的光辉就是他神的光辉。好，所以啊、有如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热头，衣裳洁白如光。这就是耶稣本身的亮光，他把他自己的亮光给荣耀给照了出来，这也是属于父神的亮光。所以约翰说道就是神，而保罗说基督与神有同等的光辉荣耀。好，所以基督与父神呢是有一样的本质。好，那么呢神本体的这个真相呢也说明神呢是另一体，另外一位角色。那么神的本体呢可在神耶稣身上找到。换言之就是说，要认识神呢我们只要看看耶稣。好，我们只要看看耶稣，而耶稣又是谁呢？耶稣就是经文。所以要认识神就要看耶稣，要认识耶稣就是看经文。所以看了经文我们就能够认识耶稣，就能够认识神，就是这样。好，所以啊，对，所以经文呢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好，现在呢我们继续啊，接着就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甚至耶稣亲口说，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神，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就是当时腓力跟这个耶稣说，让我们来认识父神吧，可是耶稣说，你要认识父神就认识我了，因为我就是跟父神一样的本质啊，我就是神嘛。所以同样呢这个教训呢同样是让我们学习的，要认识神就是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 另外呢，我们要看看耶稣的杰出呢，就是他的清洗能力，他的清洗能力证明他的优越。第三节又告诉我们，耶稣呢，他洗净了人的罪，人的罪。我们啊，前阵子在这个启示录学到啊，启示录第五章学到，没有人呢可以打开那个有七印的书卷，只有耶稣能做得到。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做得到呢？因为耶稣呢，他已经洗净了人的罪，洗净人的罪。他呢，在全宇宙呢，唯一有威力、有能力，还有意愿洗净世人的罪的，只有他能做得到。所以只有他能够接管那个有七印的书卷，只有耶稣呢，能把我们的心灵所有的罪孽给洗净，让我们呢能洁净地站在父神的面前，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得到。另外我们看看耶稣他的位置，他的位置也表示出他的优越。好，耶稣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升天了，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耶稣呢，现在已经在天国，在他荣耀的位置上。所以耶稣呢，他坐下代表他的赎回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们知道吗？在旧约里的圣殿里，旧约里的圣殿里会有一位祭司，对吗？祭司他的工作就是去献上那个祭品等等。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圣殿里面呢，没有椅子。圣殿里面呢，有很多家具，有这个啊、这个炉啊，有这个桌子啊等等。可是只有一个，有一种家具没有，就是椅子没有。为什么？因为祭司的工作呢是很忙的，是没有空坐下来的。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献上祭品，献上祭品就是一直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他的工作呢是永远不可以休息的，因为呢人的罪一直，人一直都有罪的，人一直都得献上祭品来请求神的原谅。所以呢圣殿里没得坐的。可是现在我们读到耶稣呢，他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吗？我们做工也是这样吗？做完了才可以坐下来吗？所以这表示他的完成什么工作完成了呢？就是说他的赎回工作，他为罪人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已经啊、这个偿还这个罪的债务了，已经还清了，不用再还了，不用再做了。好，而这右边的位置呢，不是真正的位置，不是代表呢，不是代表地位，不是代表呢耶稣呢是父神排行第二，不是。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三一神啊、父子灵是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地位。这个呢只是代表说耶稣呢，他只是描述耶稣为宇宙的君王，宇宙的统治者。他现在坐在他的荣耀位置里，是统治这整个世界的，他掌管这整个世界的。有如这些经文所形容，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跟十三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没有。所以啊、耶稣的工作呢，耶稣的责任呢，就是看管这整个啊、世界的一切。这一切有关耶稣的，他的所有，他的突出，他的清洗和位置，都证明了耶稣的确呢比所有的先知优越。接下来呢，保罗也谈到这个基督的威力，基督的威力，什么威力呢？首先他创造的威力，他创造的力量。保罗说啊，耶稣也承接着这个父神，也承接着耶稣创造诸世界。诸世界指的呢，不只是地球，也包括了全宇宙， 时空，好，全宇宙和时空。而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保罗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所使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时代呢，跟刚才所读到的诸世界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耶稣他不只是创造地球，他创造了全宇宙、时空、时代等等，都是一切呢，都是耶稣所造的，啊，所以这一切都是耶稣所掌管的，指的是呢，耶稣的主权呢，超越时空，超越事物，因为他所创造的一切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凡被造的呢，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有些人说哦，现在不用耶稣造了，因为现在呢，人可以生子，动物可以生，植物可以繁殖等等。可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些繁殖的功能，首先是谁造的？也是耶稣造的。好，所以呢，耶稣的创造功能呢，创造力量呢，现在还在展现出来。好，那么耶稣的威力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也说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这节经文呢，提到耶稣是首生的。首生的是什么意思呢？首生的不是说耶稣呢是神创造的，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嘛，所以他不可以被创造。可是为什么说他是首生的呢？首生的意思呢，不是说是第一胎，不是说长子。在第十六和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就说到，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靠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立志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意思就是说，首生的仪式呢，不是说耶稣是第一胎，不是说他是长子，而是说呢，耶稣授权于父神，继承父神的一切，一切的能力啊、威力等等。在诗篇第八十九章二十七节又说到，我也要立他，立耶稣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这里所指的长子啊、首生的啊，不是说耶稣呢是第一胎是长子，而是说呢，耶稣呢是有继承父神所有一切的那位。不是说他是第二位，是说他有能力继承啊。好像你知道吗？在旧约里有很多时候继承父业的不是长子，有时是第二位，有时是最小的，好像大卫王他不是长子，他却继承了这个王位，对吗？所以继承者呢不是每次是长子，而且长子也不是每次继承。所以在这里呢所指的首生和长子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是老大，是大哥，不是，而是说耶稣是继承者，继承父神的一切。好，另外呢，我们要看看耶稣维持的力量，就是他不只是创造了一切。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常用父呢常用耶稣全能的命令呢托住万有。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说呢，神呢他创造了地球上的一切，然后呢就让他去自己去操动，好像我们有时候做工这样早上去开动机器，开动了哦就去喝咖啡咯，让他自己去跑。不是，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呢他借了耶稣创造了一切之后呢， 也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呢来托住万有，就是说来维持万有。所以一切的好像我刚才所谈到的繁殖啊等等啊，一些空气啊的混合啊，这些啊都是还在耶稣的掌管中。你知道吗？有些人常常谈到那个空气的那个什么什么 ozone 啊，什么空气出现了一个大洞啊，世界上的冰块融得太快了、啊、什么什么啊，将会有大灾难啊，什么啊，哇，人啊把整个世界要毁灭啦、啊、等等，常常有传出这些谣言，对吗？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在跑动的一切啊，所在操作的一切，全部在耶稣的掌管中。不用怕，不用说哦，这世界要毁了。记得几年前啊，一直电影一直出做一些什么世界爆炸、火山爆炸、彗星这个那个、啊、一大堆这种戏，啊，对吗？可是我们不用怕，因为全呢都在耶稣的掌管中，好、哦，他有那个能力。耶稣他支撑他维持所有，他掌管一切。所以耶稣他不只是创造者，他也是维持者，他撑持呢一切他所创造的。他托住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不停地维护这个整个宇宙。好，换言之呢，只要有一天耶稣停止工作，那么呢整个地球整个宇宙便呢会四分五裂。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他支撑一切。保罗呢他也是说了这个事实，说耶稣呢有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所以呢很多人的想法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是自动运行的，这是错误的想法。好，甚至在诗篇嘛，第148章第八节就说到，火与这个冰炮啊，血和雾气啊，成就他命的狂风。就是说每一滴雨，每一个雪花，每一阵风，每一个闪电，都要服从神的命令。你看有多奇妙啊！啊，那个每一个闪电啊，都要通过耶稣的命令才可以闪的哦。哦，有时我们打雷，哇，觉得很怕，哇，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不用怕，因为每一阵风啊，甚至刮一个风啊，都是要靠耶稣的命令哦，才能够行动的。好。在但以理书啊第五章23节也说到，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就是耶稣神。我们的每一呼吸啊早上起来能够呼吸，全都靠神啊。只要耶稣说你命已绝，我们就完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三节经文啊，从希伯来书第一章所探讨的三节经文啊，很简单，都是指向耶稣，指向耶稣他的优越，他胜过这个旧约里的一切这个先知。因为希伯来书你们记得吗？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犹太人，写给犹太人的。那么犹太人他们对旧约熟悉吗？非常熟悉。他们认识旧约里的先知吗？非常认识。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旧约里的先知呢是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榜样，他们所崇拜的，他们所看齐的。好，可是现在保罗要跟他们讲，我现在要你们认识的耶稣是比你们的 先知还要优越的，甚至比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要优越的，甚至比你们所认识的给你们律法的那位摩西还要优越的。这一位呢是神，这一位呢是神的儿子，这一位呢就是给你们圣经的那一位神。你们呢要认识他，才能够认识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来介绍耶稣给这些犹太人。我们呢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会像犹太人这样子看齐这些摩西啊等等。可是呢我们要认识希伯来书，我们要更加能够渗透的探讨希伯来书，我们就是要知道希伯来书的起点。希伯来书的起点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保罗呢要把这个耶稣呈现给犹太人，让他们呢让他们就是不要再专注于他们的律法、他们的制度、他们旧约先知的，他们要他们看过这一切，看到耶稣。我们虽然没有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以前的拜拜，以前的传统，我们能够看过以前的东西，看到耶稣吗？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今天有人跟我讲，今天有一位基督徒跟我讲啊，很幸运的见到你这位贵人。你懂什么是贵人吗？我不大清楚什么是贵人，可是我常常以前听到我妈妈讲贵人，就是说啊，你遇到这位贵人才能够得到这份工作。贵人，什么是贵人？根据我以前的想法，贵人就是好像某某神派给你的那位来帮你的。所以我们能够看过这一切吗？这些传统吗？能看宽来看到耶稣吗？我们要排除这一切东西来看到耶稣。好，这些都是以前我们所学的，我们所拜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排掉，那么才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好，要看到他的优越，他胜过一切，这个才是重要。那么他怎么样胜过一切呢？今天的经节就告诉我们，他呢不只是创造这世界的，他呢也是维持这世界的，他呢不只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这些等等我们都要记得。好，他呢不只是赎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而且他已经全权的洗净了，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